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我们生命的品格，我们生命的质量，都是像大麻风一样不健康，有病，会传染，会死的。原来我是大麻风啊。保罗说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但是神怜悯我。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得救的人应当都有这种痛心的感觉，我的生命原来是这样不堪。那不一定每个人都这样觉得，但是若是你跟随主越深的话，越看见神的荣耀，越看见自己的本相。刚才我们说他是陶人窑匠，我们是泥土，还不算深刻，我们是大麻风，彻头彻尾的罪人。亚当夏娃犯罪，他们怎样，亚当的子孙也怎样，直到有一天耶稣基督拯救我们，脱离埃及的红炉，脱离罪的辖制。他的名字叫做耶稣，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神打发摩西去做救主，神说我要下去，你要带他们出来。道成肉身的原则怎么样，在耶稣基督身上，在旧约里面，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已经预先给他们一个预表，让他们明白。第三个神奇，神说这两个神奇如果他们都不信，再变一个神奇，把水倒在地上，水就变成血。弟兄姊妹们，水是什么？水是带给我们生命。血是什么？你看见血就知道死亡。没有血在人或者动物之外流的，凡是流的血都已经死亡了。弟兄姊妹们，到底我们得的是生命还是死亡？有时候我真的很稀奇，我们一生下来就是要死的，生下来就是要死的。赛特的儿子叫做以诺士，他的名字叫做必死的 mortal， 一定要死的。每个人都是要死的，但是我们现在活着。我说我们当活在当下吧，今天就活着吧。可是你活一天就是多一天向着死亡。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不去过问，因为我们生命的本质就是死亡。难得有一些生命的现象，那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他给了我们生命，那一个生命是神要我们活出来，真正彰显生命。在黑暗的地方有光，在恨的地方有爱，在各样各样坏事中间，神的生命要改变它。所以神说，耶稣基督说，我们是光，是盐，盐能够改变生命的性质，能够叫死亡被摧毁或者暂时受遏制。所以我们是世上的光，世上的盐，要我们的光照在人前，因为神用他的生命先来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所以神给摩西三个神迹，等到他把以色列百姓召集来的时候，果然行了这些神迹。刚才我们读经文，把这些神迹行出来，以色列人就信了。注意这里的话，以色列人就信了。信什么？信摩西从神那里打发来。可能他们有个遥远的想法，这个人可以带我们出去，但是有没有行动？还没有行动，因为最大的困难在法老身上。光是摩西讲，好，看你怎么办。我告诉各位，去跟法老谈条件、讲价、还价，百姓一点都没有用。摩西带着亚伦和他的杖去见法老，怎么想法？以色列百姓是第一部分，他们相信神眷顾他们，要带他们出去。现在所有的重量，所有的眼目集中在亚伦、摩西身上。摩西到了法老面前，第五章就说这个话，刚才我们读了，容我的百姓去，走三天的路程，在旷野里面侍奉我。你知道法老怎么回答吗？法老说，耶和华是谁啊？ 耶和华是谁呀？你的神是谁呀？完全一副轻蔑，一副狂傲。谁呀？你记住，摩西不是不认识神的名字，他叫什么？就亚伟，自由拥有的。你注意到这里了，他把这个名字放出来了。法老怎么样？他是谁呀？摩西怎么样也没有对法老解释耶和华自由拥有，他没有讲这些话，因为知道在一个不信狂妄反对的人面前，所有一切东西都是没有用的。耶稣也说，不要把珍珠丢在猪的狗，不要把好的东西给狗吃，不要把珍珠丢在猪的面前。他吃过，他见他转过来咬你。所以在这里你要发现，神没有借着摩西来说服法老，神是用击打的方法叫法老不得不投降，不得不放人。所以这个两个对待完全不一样，对于以色列百姓好言相劝，到以后你看，其实摩西最大的困难还不是法老，而是带着以色列百姓出去。法老可以打击，以色列百姓不能打击。他说，我还想这个抱着这些人出来，怎么抱法？孩子怎么抱？不能打。更大的困难其实是以色列人，但是跟法老的征战的确是相当险恶的征战。容我的百姓去，在旷野向我守节。法老说，耶和华是谁啊？是我听他的话呢，容以色列百姓去呢？弟兄姊妹们，120万生产力要跑掉，你肯吗？120万的人民是你国家的生产力，莫名其妙要走，你肯吗？不肯。法老不肯。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容以色列百姓去。在这里他们还说，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，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，走3天路，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。你知道吗？以色列百姓还跟埃及人认同，免得他用攻击我们。这话什么意思？他们也不大愿意走啊，不得不走啊，因为神要击打我们。埃及王说了，摩西亚伦，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？高压政策来了，放着这120万的生创造力，这个劳动力不用，你叫他们旷工，你们去担你们担子吧。看啊，这地里以色列人如今众多，你们竟叫他们卸下担子。当天法老就吩咐督工的说，官长不可照常给他们炒，因为做砖的时候有炒在里面，好像现在钢筋水泥的观念一样啊，有韧性的，有硬的，泥土不会裂开，这个砖比较有质量，不给他们炒，让他们到埃及全地去找找草去，但是砖是要如数收的，如数交出来，不给材料要有成品，你就知道是杠上的。以色列百姓也知道，他们交不出砖来挨打。很奇怪的，他们挨打的时候，他们去跟法老求情。他说，其实不是我们的过错，是你的百姓的过错，他们不给我们吵。那法老怎么说？你们是懒惰的。弟兄姊妹们呢，这就是所有代表法老世界的权势加在神儿女身上的捆绑，叫我们越做越辛苦。若是怠工，若是懒惰，就没有吃的，还要挨打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怎么想啊？他们转回去攻击摩西亚伦，你不是说跟我们讲神要带我们出埃及进到迦南地吗？一点都没有看见拯救啊！你使我们在法老面前有了臭名。你知道这些话的立场，这些话的讲法一点不是摩西能够处理的。 他们被法老管，法老压迫他们，他们转回来对摩西抱怨，他们先对法老讲话，法老转过来压迫他们更厉害，对摩西抱怨，摩西怎么办？摩西亚伦到神的面前，第五章第二十二节，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苦待着百姓呢？连摩西都看糊涂了，你为什么苦待你的百姓呢？为什么打发我去呢？第二个问，既然这样，为什么打发我去呢？把我夹在夹缝里面，我为什么呢？自从我去见法老，奉你的名说话，他就苦待这百姓，你一点都没有拯救他们。弟兄姊妹们，祷告要这样祷告，祷告要真的祷告，不是那么多道理，不是那么粉饰太平的话。神啊，或者你的时候没有到，或者你的旨意不是这样，没有这回事。摩西很简单说，是你叫我去的，你答应我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去的，结果我去了，你没有照你的话做，反而把我夹在中间。当初为什么叫我？你说你要救他们，到现在一点没有帮助。弟兄姊妹，你敢不敢这样祷告？如果你不敢这样祷告，你就没有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来到教会，我说主啊，你打发我来的，我如果没有看见教会进步，这不是你的旨意，我要看见教会改变，这是你告诉我的，能不能改变你做工，不是我。你敢不敢这样祷告？这个地方所有神的儿女有的需要，他们自己都不知道，你知道，所以你要带领他们往前，不是我。除非你能这样祷告，不然你祷告绝对不会有力量。弟兄姊妹，我可以在主的面前祷告到哭，但是我绝不放弃我的立场。我的立场是什么？神打发我来的，他要做他的工，如果没有做成，不仅是我的失败，是神的失败，神你负责。所以你说摩西是不是抱怨？也可以说是抱怨，但是这个抱怨有没有招惹神生气？没有。底下神对他解释，第六章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，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，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。有一天不是留着，快快走啊，不得了，快走啊，你们这里捣乱不行，快走啊，埃及全地败坏了，要做这么大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对以色列人跟对埃及两套手段，这里说大能的手，以后你就看见大能的手。大家不要紧张，我不会把十次灾殃都讲，一个个讲，讲完了，刚才我跟浩然说，如果我们把出埃及记从第三章读到十一章，我就不用讲到了，读完时间到了，大家回家，所以我不会重复这些。为什么？以色列百姓牢牢记住这件事情，我们读的时候要有他们的眼光看得见，要有他们的想象力，我们知道这些灾殃多厉害。你知道吗？诗篇一百零五篇为什么我读？还有一篇诗篇七十八篇今天没有读了，为什么？以色列人追念出埃及的时候，十次灾殃，他们用自己的话把圣经里面所有经历浓缩，而看见整体的形象。他们没有在这细节里面一直打转，这个蝇灾怎么样解决的，柿子灾怎么解决的，灰灾怎么样解决的，灰就是长疮了，掉在身上长泡了，黑暗之灾怎么样，畜疫之灾，没有一个一个的去研究，只说神的大能，他话一出，没有一件事情不成就的。苍蝇上来了，蚂蚱蝗虫上来了，青蛙上来了，一样样上来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些话我们再回想以色列人族的时候，他们牢记在心啊。因为这一代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看见神用大能的手使这些神迹奇事多起来。诗篇就这样说的，他使埃及地、寒地神迹奇事多起来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些神迹奇事没有一个好的神迹奇事，你要注意了，跟今天我们求神迹完全两样，可怕的神迹。你想想看，黑暗的灾，全地都黑暗，我们中国人形容伸手不见五指，那你知道有五个指头一个都看不见，人都不敢离开自己的地方，恐怕站起来都不敢，看不见。 有没有想象过瞎子怎么生活？有在远东广播公司做节目，有一天喜乐合唱团来了，盲人的，从台湾来的，四重唱，唱得好极了。他们在我们录音室里唱歌，坐下来聊天，有个弟兄说我要上厕所，我就带他去。我做了一件非常笨的事情，我对他说开关在这里，把灯打开，他说我不用。我当时囧了，当时我囧的脸是那个脸红，幸亏他看不见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囧的脸都红起来，我怎么讲这种无知的话，这么触犯人家的话？我把灯一开说这是开关。哎呦，弟兄姊妹，晚上你起来上过厕所吧？灯关着的，没有这个 night light。我告诉你，我撞了不晓得多少次，虽然家里就几步路，撞了不晓得多少次，整天整夜没有光，这是什么样的灾呀？但是很稀奇，以色列人家里都有光，什么光不晓得。十次灾殃击打法老。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个 pattern， 有一个模式。每一次摩西去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容我的百姓出去，走三天的路程，在旷野守节，容我的百姓去，一再讲，一再讲。但是这里说，神使法老的心刚硬，这是罗马书里面保罗主要的论证。神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，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，使什么人刚硬就叫什么人刚硬，神绝对的主权。但弟兄姊妹，你读的时候，读出埃及的时候，法老用各样的诡诈，先是答应说好，我容你们去，等到灾难稍微缓解，耶和华的手收回来，不再刑罚埃及地，他就改变主意。所以摩西说，法老你不要再行诡诈，你再不要再说话不算话。所以一次一次一次打击，到最后神给他们机会。你知道那些埃及人听说冰雹要降下来了，在田里的牛羊都要打死，在田里的生这个青物青绿东西都要打坏，他们就可以把牛羊放在以色列家里就没给打死。他们知道最后一次神就警告说，我要杀你的长子。以色列人如果不，埃及人如果相信惧怕耶和华，就到犹太人家里，在以色列人家里把他们长子，他们长子就得了保护。神不是没有警告。当然我们知道这里的预表，十次灾殃最后一次杀长子的灾殃，但是成了以色列人可纪念的日子。为什么？又叫做逾越节。逾越节什么意思？用一只羊羔来代替了以色列的百姓。这就是我们说耶稣基督救恩，他以他的生命代替了我们，免得受到审判。十次灾殃击打法老，法老从轻蔑不在乎，到他的臣大臣们都来说，埃及地已经败坏了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开始在乎，要让以色列去，你们去男丁去就可以，妇女孩子留在这里，因为若是妇女孩子留在这里，他们迟早要回来。你们去，牛羊牲畜留在这里，你们去。摩西说不，一提也不留下。不仅这样，神叫他们最后出埃及说，向埃及人要经营，把埃及的财物都掳掠出去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作为不是人能做的。你如果真正的进入圣经里面的记录，你去想一想，120万人昼夜之间出埃及，神做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救恩的成就不是人的想象跟努力，也不是人的智慧跟功劳，只有一件事情，神定义要拯救以色列百姓。我听见他们的困苦，我也听见他们的祷告，听见他们哀声，我特地下来要拯救他们。弟兄姊妹们，到新约我们更清楚，我们都需要被拯救，因为我们在罪的重担底下。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他的名字叫做耶稣，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，神与人同在。他要我们带到在基督里的丰富里去，在基督里的喜乐，在基督里的生命，在基督里的美善，一切都在基督里。神要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，带到迦南，就是应许他们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迦南地是他们的产业，要带他们回去。今天我把出埃及记从第三章到第十一章讲完了，下礼拜我们要讲逾越节，然后继续看他们在埃及，他们离开埃及进到迦南之前，在旷野里面怎么守节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